阿莫斯书啊，前面两章是一个很清楚的段落哈，大家可以慢慢熟悉阿莫斯传讲信息的风格。他的风格其实很鲜明的哈，就是不断的用一些重复的话，所以他的段落是很好分的哈。前面两章三番四次，三番四次，八次讲到哈，对八个国家讲这个信息，所以一章二章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哈。三章六章是一个完整段落啊，三章到六章连着讲了三篇的信息。那这里重复的字呢，就是当听，当听啊。你看三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四章一节啊，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啊。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啊，所以这是三篇的信息哈。那今天我们读第三章，那第三章里面也有一个段落哈，它就是采取这种重复的方法哈。重复不是简单的哈讲同样的话，而是呢从不同的角度呢去讲同样一个意思，就像那个射箭一样哈，朝着一个靶心，那不断的一支一支一支朝着同一个靶心去射。这样让听的人呢，这个印象就非常的深刻。这个信息呢，从不同的角度哈，是要讲一个重点哈。第三章就是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一段，重复出现的词呢，就是岂能、岂能、岂能、岂能、岂不、岂非。那这个呢，是都是用这种反问句哈。那讲的意思是什么呢？重点是在第七节、第八节哈。所以前面你看。二人若不同行，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同样的句式，其实这句话翻译出来，用直接的陈述来讲呢，就是讲出因果的关系啊。第一句话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两个人能够同行的话，是因为他们首先同心了，他们有一个同心，有一个同一个方向，他们 agree 朝一个方向走，所以他们才能同行嘛。所以这个是讲因果关系哈。那第二句他说，林中的狮子为什么会咆哮呢？是因为它已经抓住了食物。那接下来这一句哈，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少壮的狮子在洞里，这个咆哮呼喊，出声音，是因为它在洞里面在享受它的食物哈，它已经抓到了。所以他这个用不同的方式在讲。一种的因果关系哈，有一个结果是前面有一个原因的哈，你看接着读哈，若没有鸡栏，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啊，雀鸟之所以会陷在网罗里，是因为有那个网嘛，是有那个机器在那里哈，是要抓这个鸟啊。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哈，这个网罗之所以扣起来了啊，翻起来了。是因为那个鸟落到网络里了，所以把它抓起来了，那个网络才会起来哈。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百姓为什么惊恐呢？是因为要打仗了，所以城中吹角了啊。所以他一直用这种句式呢，啊，要引我们去到最后的结论了哈。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就像这个第一章一样，他讲啊，这个三番四次，三番四次，从大马士革一直一直讲。其实他那个 target 是在以色列最后那一段信息上啊。所以他一路讲下来呢，第三章这一段重复的哈，重点是在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要讲什么呢？他说：“主耶和华若不讲奥秘，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啊。”这是他的重点。他说：“先知为什么会讲话？是因为主耶和华已经讲那个信息，奥秘的信息，将要发生的事情，提前告诉了先知。因为阿莫斯来到这个。”从南国来到北国啊，对君王讲话，对祭司讲话，对众民讲话，他们实际上是瞧不起阿莫斯的。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无名小辈，你又不是这个先知学校毕业的哈，这个自己是一个牧羊的，然后修桑树的哈，无名无份，凭什么到我们这里来讲一大篇道理，来指责我们哈？所以他。阿莫斯是在用这一系列的排比句跟他们讲说：“今天我讲这些话，你们不要以为是偶然的， 如果没有前面耶和华讲奥秘是指示了我啊，我是不会讲这些话的啊。啊，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如果不是耶和华差遣呢，我阿摩斯啊，我就讲不出这些话。所以你看他前面也好，第三章也好，他不断的是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讲的啊。对，他用这个排比句是在提醒听他讲话的人。今天我能够 在这里宣告说耶和华这样讲话，你们要听啊。狮子吼叫的时候谁能不去怕呢？这是在很自然的事情上发生在自然界里面。但是如今啊，耶和华的声音已经发出来了，哪些人真正敬畏耶和华呢？哪些人真正的听进去了呢？而且听进去不把神的话当作耳旁风能够照着去行呢？这个是对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郑重的一个提醒啊。那盼望今天我们在阿摩斯的信息当中呢，听到神要对你我所讲的话啊。所以这些不光是在2000多年前发表的信息，跟我们今天有实际的关系哈。那在这个时期哈，这个除了阿摩斯做先知之外呢，还有约拿。我们读完阿摩斯书之后呢，就紧接着读约拿啊，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到，就是在这个时期，以色列人所主要犯的罪啊，就是为自己，信神是为了自己啊，敬拜神也是图方便，不要走太远的路啊，不要从北国跑到南国去，在伯特利，在但靠就近的地方啊敬拜就可以了啊，所以慢慢的演变到后期，你看到后期的时候，以赛亚、耶利米啊、以西结，他们就主要讲的是拜偶像。其实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如果人的对神的这个崇拜变成一个为自己的方便，图自己的方便，渐渐的自我成为这个中心的，取代了上帝的位置，那就会找图方便了，就是哪个神、方便、哪个神好用、哪个偶像能帮助他什么哈，就变成这个后来很严重的哈拜偶像的罪哈。所以第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昨天有提到，你看这个神在数算过往神的作为的时候，他第一件提的啊也是这个啊，从埃及地把他们领上来，在旷野带领他们，然后呢把这个亚摩利人都除掉啊。那最开始的蒙恩是从埃及地领上来的。那这个我昨天听到一个传道人在讲这个背景哈、啊，哎，我有更深的体会。他什么意思呢？他说在埃及不是拜多神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河呀，包括他们这个牛犊啊，都是从埃及那里就开始拜，包括苍蝇啊什么这些都有自己的神。那在多神当中呢，怎么选哪个神是最大的呢？神一多了，就一定要出在这个问题了，哪个神是最大的？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看什么人拜这个神。如果是法老拜这个太阳神、这个太阳神是最大的、如果是一批奴隶在拜一个神、这个神可能都要躲他们远远的、因为拜他们的人的地位低的话，那他们这个假神的地位也被拉低了。想想看，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什么？就是做奴隶的。所以在埃及地啊，这个埃及地的神呢都会躲着这一批人、不会跟他们牵上关系的、但是耶和华却向他们显现、如果用埃及人的观念来讲、没有人会拯救这一批的奴隶帮助他们，但是这位创天造地的、耶和华神却主动的、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施恩，而且彰显他的大能，把其他的神都、显为是虚假，一个一个的把他们败坏打败、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蒙耶和华的拯救，他们是蒙了极大的恩典，不光是这个以色列人自己知道，连当地的埃及人都知道，哇，这个神不得了，有这么大的能力在人的面前彰显。所以到后来先知呼唤这个雅士突人和埃及人来做见证，这是第9节，要在雅士突，这是非利士人的地方， 雅士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要看当初这些埃及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神的大能，看到以色列的神是真神，看到这个神是真是他的，无论是他的慈爱，他的能力是超乎万神之上的。结果过了几百年之后，他们再来看的时候，再看这批选民的时候，竟然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先知是用这种的方式呢，来显出以色列人当时所犯的罪。看什么？看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光景，如果跟他们出埃及这一段的历史相比较的话，他们实在是亏欠神的荣耀。当听，回到第一节，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那以前这个吴长老也提醒我们，这个认识不只是知道，不是说天下万族的人上帝都不知道，上帝知道无所不知，但这里的认识是亚当与夏娃同房那个词，是一个夫妻之间的最亲密的认识。也就是说，唯有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被拣选的民族，是与神立约的民族，是被神所认识的，是这个意思。那这就讲到以色列人所蒙受的这些的 privilege， 他们是蒙恩的，他们是特选的，他们在身上有一些特权。神把先知的话，把圣经，把这个祭司，把这个神的儿子的名分等等等等，这些只给了以色列人。那当然不只是单单给他们，是要借着他们把这个福分荣耀传扬出去。但是呢，他们现在变到一个地步，就是使用神给他们的 privilege， 然后让自己生活的舒适，让自己能够发财，让自己能够生活的越来越好。你看后来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整个以色列地啊，我以前住在这个印第安纳啊，我们现在有弟兄是从印第安纳来，整个以色列地差不多就是印第安纳州那么大一块地啊。你像北边靠近芝加哥，南边 Evansville， 这么大一块地，温度相差是没有多大的，夏天冬天你住在哪里都差不多的呀。但这些人奢侈到一个地步，在这小小的地上，冬天盖一座房子专门过冬的，夏天盖一个取粮的房子啊，这个避暑的房子，你就知道说他们真的是有钱，而且这个钱都花在自己身上，都是花在这种享受的身上。而且象牙的房屋啊，里面用象牙贵重的这些东西来装饰，那这些呢都要被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就想，就是说我们今天当初以色列人是有这个 privilege 的人，是蒙神特选的人，那今天谁是蒙神特选的？那就是我们了。彼得前书又讲得很清楚，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属神的。神给我们世上最大的恩典，就是把耶稣基督给我们，把圣灵给我们，把他自己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去思考，有这个特权就会有责任，那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有这个责任的，那我们应该怎样尽这个责任啊？我们做儿女的其实也是个特权啊，有父母来养育我们，那我们当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如何孝敬他们，如何爱他们。我们做父母的，有儿女的也是 privilege 啊，神把这个最宝贵的产业给我们。结婚的夫妻啊，有人嫁你，有人娶你，这都是 privilege 啊，一生在一起承受这个神的恩典。那在这些 privilege 当中啊，神给了我们，那神同时呢也要让我们尽到我们当尽的做丈夫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做儿子的责任，那更重要的做上帝的福音的使者的责任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真是每一天要在神的面前要提醒自己 我们所受的恩典带来的责任，那我们当怎样尽到我们这些责任？
这一章我也是主要是在思想第三到第八节，我觉得除了说重点是在最后那一句啊，说到先知讲的话都是神叫他说的，我觉得还让我感觉到他在责备当时的人，他们反应的迟钝、麻木，因为这些问题他这样子问，他觉得那个答案应该都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好像不知道一样。然后我就想到从第二章开始，第二章就开始讲说什么什么人三番四次犯罪，什么什么人三番四次犯罪。我想神的惩罚应该不是说等到在他们之前犯罪，就是一点warning都没有，然后突然来到。我相信在之前一定就有很多的warning给他们了，但是他们感觉不到啊，他们不知道，或者是说故意硬着心啊，装了不知道。到后来啊，神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忍了，所以就开始宣告他们的审判。那我读到这个的话，也给我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啊，似乎也是这样。我们看现在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隐隐约约都可以知道，好像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可是我们好像常常好像麻木啊，好像不知道。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啊，说 COVID 从第一年啊，美国一共感染了2500万人，然后最近到了5000万人了啊 ，double 了，但是还不到一年。但是一年前是疫苗发明了，所以他就是说疫苗有了以后，反而感染的人数的速度比之前要更快。他就是要让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然后我也在想，之前疫苗出来慢慢好了，然后 Delta 出来。Delta 现在没有过， Omicron 又出来，是不是这些事情我们也可以去想，神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好好想一想，因为我常常就会想这种事情，究竟我们要学什么，我们究竟学会了没有。
刚刚华梅点出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最早牧师讲的听那个字，三章一节当听耶和华，四章一节当听我的话，五章一节当听。以色列百姓就是不听，从这边耳进来那边耳出去，不听。其实啊，刚刚牧师讲到因果关系啊，第六节灾祸临到一城，这个是一个 result， 是一个果。原因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所降的。耶和华为什么要降祸？他三番五次的借着众先知告诫以色列百姓要回转，不要再一直犯罪下去了，不要拜外邦偶像，心要归向神，有耳不听。哎呀，从第二章开始就讲到了，啊，你们呢，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我只拣选你们，我只认识你们，我只爱你们，这是一个殊荣啊！不听，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有耐心的神都没有办法了。二三十年之后，亚述帝国就来了，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历史上一个悲剧。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但是神如果一旦跟你立了约，你是我的子民，你就要履行子民的一些任务。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这个同心呢，有些英文是翻译成 agree， 你要跟我认同啊，要不然咱们怎么同行呢？夫妻两个人，刚刚牧师讲啊，不同心怎么同行呢？你们结婚那一天在牧师面前立的约啊，这个约要守的，要同心呢。不管生死，不管贫穷富有， 一直在走下去啊，婚姻才能够持久。我有时候跟我儿子讲，为什么美国的离婚率第一次结婚 50%， 第二次再婚离婚率 70%？ 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约啊，都是 self-center， 以自我为中心。以色列百姓刚刚牧师讲了，看到哪一个偶像哎，好一点，我拜巴利，我农业丰收一点，我可以多生儿女，多好，拜他。耶和华神也拜，只是一种虚晃的拜，不实际，心没有归向神，慢慢越走越偏，到最后引致道德的问题，整个社会贫富不均。刚刚牧师提到13到15节讲到，他们有夏天有夏宫，冬天有冬宫，都是那些别墅一样啊，房子是用象牙装饰的，富有的不得了，但是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都归于无有。在11到12节讲了一个比喻啊，当敌人来围攻你的时候，你的势力就衰微，抢夺你的家业。他形容啊，牧人怎么从狮子口中只夺回两条羊的腿或是半个耳朵，你们撒玛利亚人当然得救也不过如此。你就带了一个床脚，带了一条毯子就走了，就跑了，那种惨状原因是什么？不听，不回转。哎呀，这个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很大的一个警醒。我常常讲，我很感谢神，一年半以前我参加这个晨更，让我们每一天只读一张圣经，好好读，你读出来里面神要告诉你的话你就记起来，你不要重蹈以前古人犯的错。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最大的得造就的地方。前车之鉴一定要看，要回转。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很简单啊，听他的话。圣经里面怎么讲我们怎么做，因为圣经的话都出于神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从来不突然返回。感谢神留了这本圣经给我们，我们真是比旧约的人幸福得多。我们有新约可以读，有旧约可以读，这么好的圣经，我们如果再不读的话，我们辜负神的恩典。这么讲出来，彼此勉励，每天学习，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在主里面一同长进，直到主来那一天。
感谢主啊，前三位把这一章圣经都解释的非常完备了。神叫我们听，现在呢，神还叫我们读圣经，不但要听神的话，还要自己读。这个《生命季刊》最近出了一，不是最近了，出了一期99期，就说现在调查，在美国，他是调查的美国人，每天读经的。就是每天都坚持读经的人只不过占基督徒的9%，其他大多数绝大多数是不读圣经。他说华人呢可能比这个数字要高一点，但是呢很多人呢也是见怀拿一拿圣经，没有真正认真当做每天的生命的粮来读经。这点呢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注意。所以晨更这个平台使我们每个人都读圣经，但是要注意，就是要自己读，不能是光来坐在这儿听一听，真的是要自己认真的读每一章去思考，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对自己有益。我想提的是第10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 急需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节很明确的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对自己的百姓说，你们不知道行正直的事。百姓是神的百姓，神特别拣选的，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当怎样行，但是在这里却说这些百姓不知道行正直的事，只知道给自己积累财富，并且欺压别人，单为自己。所以这一节圣经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为什么神会让外邦人来到撒玛利亚来看神怎么处罚他自己的百姓，就是要这些外邦人，他们的罪过比以色列人更大，但是呢，他们现在要来做个证人，要证明神恨恶罪恶，不单处置外邦人的罪恶，谁犯罪神都要处置。现在自己的百姓变成不知道行正直的事，神一样的要处罚。这一点真正使我们要想到，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不要只要自己的特权，我信了神，神赦免了我的罪，而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就是遵行神的话。所以这一节提醒我自己，我们要很好的对照圣经的教导，检查我们自己每一天的言论行为合不合乎神的旨意，并且做神叫我们做的事情。
我这边就是分享一点，就是第二节，他说神说在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刚刚大家也谈到那种认识是很亲切的认识，他神认就因为他认识我们，我们他说他必追讨我们的一切罪孽，当我们他是他的子民，他拣选的，但是如果做错的话他一定追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听神爱我们，但是我们的罪孽他一定会追讨的。而且呢他也会告诉我们，就是说警告我们哪一些地方不对，会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然后这个第七节他这个地方再次的提醒，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告诉他的先知，这些先知呢就宣告跟以色列人宣告，当然跟很多人宣告，但是以色列这个宣告的最多，他宣告完了以后他才惩罚才来，所以每一次神的那种惩罚来的时候他都一定先讲了，但是我们还是不听的时候惩罚就来了。那惩罚最后的那个结局的话，刚刚讲到就是说就是在那个后面讲到说这些掠夺的这些财物，到最后存留的只剩下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这些人，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我们要听啊，神已经一再的在这个地方警告我们，然后要我们这个用那种七种的比喻，来表明以色列人，不能不受罚的原因，刚刚大家都谈到的是恶人同心，第一个就是恶人同心，如果没有跟神同心，家里面夫妻之间没有同心最近也碰到一些事情，就是夫妻之间彼此的不互相的尊重，看不起，以至于那个心里面都已经要到了 depression 的这种程度，然后还没有警惕， 但还仍然就是说在服侍神的时候，就是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说自己的家人受到伤害这么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也提醒哈，我们中间很容易就是尤其是家庭里面如果不同心，跟神不同心的话，怎么能够不受惩罚呢？然后狮子到处抓食，就像那种狮子一样到处的去欺负人啊，或去抓别人，抓那些东西，然后到处的咆哮哈，这些东西就是在欺压人哈，然后而且呢，欺压人了以后，他少壮狮子呢也得到了那个欺压的这些食物哈，然后也做了很多的那种诡计啦，设一些基建啦，那个网罗啦，网罗所得的，还有就是战争频繁哈，然后让所有那个周围的百姓惊恐哈。我一个朋友非常的惊恐，他就觉得这个夫妻有时候夫妻不和的时候，他就是真的每天就是怕哈。那我一个另外一个家庭就是这个父亲凶的要命，所有的妻子跟那个孩子们大家都怕父亲，怕的不得了哈。有时候再提起来就是也很伤心，是在基督徒当中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也是以色列民，也是神的选民，但是发生的就是在自己这个国家里面，所以神的这个灾祸呢，这个是神所带来的灾祸就临到了，所以这个疫情啊，灾难，各种灾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帮我们提醒针对着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一定要非常的敏感，否则我们仗势欺人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最后返回来的我们以为富足，我们以为那个富足啊是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有这个大房子什么的，但是最后的结局呢是被抢夺哈，所以这些所有的大房子下了夏天的房子，象牙房子全部都被抢夺掉了哈。我们这一生就是这个是辛辛苦苦堆积的这些东西，就一下就通通都不见了。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说我们神认识我们，他会追讨我们一切的罪孽，他已经警告我们了，我们如果还不听的话，第一个就是家里面，自己家里面就会遭受很大的亏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听的耳朵。
这一章里面有两节经文呢，不容易听得进去的，我们都读到了，真是，但接受起来不容易的。一个是第二节，神说因为他认识以色列人，所以他必追讨他们的罪，越是亲近神的人呢，这个神的这个管教越严厉。第二句是在第六节，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我们常讲说，哎呀，神降福赐福，但是神也降祸，那这个信息其实圣经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要敢讲，这是遇到灾祸的时候，神是可以降灾祸，而且神通过降灾祸是有更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在大灾难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所发生的每一场的灾祸都是对我们的提醒，告诉我们说有更严重的灾祸要来到，我们要被提醒要听，而且能够听进去，真的是听神在讲什么